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评论题目是政治和选择，接下来是您什么时候也能说上这样一句话。下面首先请听政治和选择。第一部分，普世的政治。中国人所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政和治两个方面的事情。政就是有关国家的政事、制度、秩序、政策、法令等等。比如《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中的政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过，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我们想想，如果当政者是正直之士，上行下效，那谁还敢违法乱纪呢？如果把持大权的都是些鸡鸣狗盗、贪污腐败之徒，上梁不正下梁歪，还不腐败透顶吗？那么这个治呢？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的这么一件事情，唐太宗非常喜好弓箭，有一回他把自己保存的十几把好弓拿给弓匠看，弓匠却说都不是好弓。唐太宗问其原因，工匠说这些弓的木心不是直的，那么木头的纹理都不正，这样的弓射出去的箭即使再有力也会走偏的。唐太宗猛然醒悟，那么官员的品德如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人类社会原来是没有政治的，只有以德治邦。后来古人所讲的政治也并不是权谋治人之术，更不是服尸百万千万的政治运动权谋整人，而是心正兼爱明明德，是政者正也的道德境界。直到近代，孙中山先生还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政治在西方社会也是个很平和的词，人们将大家关心的公众事务叫政治，除宗教、商业外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为政治活动。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在雅典城邦伯里克里，为了鼓舞公民参与政治，还给大家发工资和官具津贴。近代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就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不正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不正是天赋人权、信仰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这样的政治当然对人类是有益的，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是应该肯定、维护和积极参与的。二，共产党的政治。马克思说，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为什么要这样干呢？马克思又说，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所说。恩格斯补充说，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于是列宁跟着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斯大林说，这种政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毛泽东接着说，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于是什么共产国际运动、十月革命、大清洗、红色高棉大屠杀，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整风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等等，政治运动就必然的发生了。于是随之而来的什么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革命、消灭、打倒、大批判、批斗、表态、思想深处闹革命、洗脑、劳教、劳改、处决、阶级的仇恨、苦大仇深、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政治宣传、政治学习、政治工作、政治面貌、立场、政治生命、政治觉悟、政治目标、政治表现，大中小学都有政治课程，搞政治工作有党的建设、红旗杂志、思想政治工作杂志，搞政治运动有肃反委员会、文革小组、610办公室，江泽民的三讲里头就有讲政治，堂而皇之的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重重叠叠的办各级党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如此众多的政治都是谁搞的呢？是哪个老百姓吗？绝对不是。老百姓有什么权利搞政治呢？江泽民不是说了吗？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让你活着就不错了，还搞什么政治？数尽中国几十年以来的政治运动，不都是共产党搞的吗？所以在当今的中国，搞政治从来就是共产党的专利，是他的看家本事和最基本的政治手段。搞政治叫共产党兴奋不已，他情不自禁地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搞政治使更多的人们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所以共产党的政治和我们人类的正常的政治是完全相反的，格格不入的。在共产党搞的政治中，作为农村生产的组织者和社会稳定的基石的乡绅们，被扣上地主阶级的帽子，加以消灭和专政。作为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资本家阶层被消灭，作为一个普通的张志新，由于说了几句真话而被残酷的虐杀，而且不准家人收尸，甚至是共产党自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只要稍不如共产党的意，就可以随便将其致死，而给人民甚至给自己的党徒们都没有任何的交代。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荣荣，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3年7月被劫持至龙山劳动教养院。2004年5月7日下午3点，被该教养院二大队队长黄兆华、副大队长唐玉宝在值班时连续电击了7个小时，致使其面部严重毁容，满脸水泡，烧焦的皮肤与头发脓血粘在了一起，面部肿胀后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嘴肿得变了形，连朝夕相处的犯人都认不出他来。但是恶党还不罢休，在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直接指挥下，于2005年6月16日终于把大家公认的好人高荣荣活活致死。如此这般被迫害的无辜的中国人，仅从1949年到现在就有8000多万之众。在共产党搞的政治中，中国的贪污腐败越演越烈，贫富分化越来越大，物价飞涨越来越惊人，房价之飙升令人瞠目结舌，高昂的学费、医疗费逼得多少人走投无路， 而无休止的拆迁征地把多少人赶出了家园，巨大的就业压力及生活压力逼得多少人悲观绝望，走上了绝路，多少腐败分子，多少特权新贵，多少流氓恶棍，都是腰缠万贯，豪宅名车挥金如土，而共产党却无耻地宣称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在共产党的政治中，中国人连信仰的自由都没有，甚至许多坚持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都变成了中共手里沉甸甸的钞票。多少诈骗、偷盗、抢劫、吸毒、卖淫、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行凶报复、杀人害命，多少土地荒漠化、盐碱化，水质污染、大气污染，水灾、旱灾、虫灾、泥石流、地震以及各种传染病，多少矿难、虐杀儿童、虐待妇女、毒大米、毒面粉、毒奶粉、地沟油等等，滚滚而来，真叫人防不胜防。而中共的高官们都是高高在上，层层保护，或者早已把自己的子女财产都转移到国外，或者成批成批的时刻准备着逃之夭夭和已成功的外逃了。难道说这一切不都是共产党搞出来的吗？可是您万万想不到的是，共产党一直在到处说，宣传说法轮功在搞政治，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被诬为搞政治，法轮功学员讲出自己的受迫害真相被诬为搞政治，法轮功学员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诬为搞政治，传播《九评共产党》一书被诬为搞政治。为什么共产党总是高举搞政治这块牌子来整他们想打击的对象呢？中国人叫共产党的政治搞怕了，一提政治大家就不寒而栗，谈虎色变，认为人类的政治都是这样。于是共产党一高喊法轮功搞政治的时候，多少人在杯弓蛇影的恐惧中把仇恨无端地转移到法轮功身上，不敢说共产党不好，一说就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是政治问题要杀头。你宣传共产党迫害了法轮功，欺骗了民众，不是搞政治吗？你搞政治，人家就要杀你，这是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的搞政治强加给人们的一个歪理。一个搞政治的专家现在要把搞政治当作脏水来泼好人，这不是耍流氓吗？三，讲真相不是搞政治。朋友，我们法轮大法弟子是真正修炼的人，我们对于个人的利益得失是放弃的、超脱的，如同所有真正返本归真的法门中的人们一样，这是修炼人的本分。可是当我们正当的修炼权利被剥夺的时候，当我们的师父被肆意污蔑，我们的信仰被任意践踏的时候，当大法被许多人误解的时候，当成千上万要做好人的人被抓、被劳教、被判刑、被虐杀，甚至活摘器官还被人们认为是活该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出来说明一下事实真相？我们应不应该向大家说明法轮大法是什么？迫害我们的共产党是什么？我们应不应该对那些正在作恶的人说一声住手？你这样做首先害的是你自己的忠告呢？难道说我们任人宰割才是正理？难道说神圣的大法就应该被侮辱？难道说修炼人就该打该杀？难道说看人做坏事将来遭恶报不声不响才对？难道说一旦说明事实真相了就是搞政治，而且是共产党式的政治？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们在说明真相中就必须要说清楚是谁在欺骗大家，在迫害我们，是谁连常识都不管的编造天安门自焚事件，是谁在几十年来从不间断的残害人命，他是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不是为了维护大家的知情权吗？古人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对吗？ 所谓讲真相、传播真相，是顺天意、得人心的利国利民、积德行善的大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是当今真正的修炼人、正义的人们完全应该做的。就像当年基督徒在虐杀面前、佛教徒在法难面前坚持真理、不屈不饶的那样。朋友，我们想想，道理是不是这样？四，朋友，请您选择。在人类正常的普世的政治观的角度上，政通人和才能百废具兴，先正其心才能而后天下平。孔子认为子产不毁乡校就是仁政，唐太宗要求官员们必须正直才能有益于国家政治，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不都是把从事政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吗？那么我们传播酒瓶、讲事实真相，不也是为了人们的安全和反抗压迫的基本权利而行的正义之举吗？这怎么能和共产党一杀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搞政治相提并论呢？就算是涉及到了政治，那也绝不是共产党的那种领着魔鬼走的害人的政治，而是向着正者正也、兼向爱之正统的回归，是破除谎言、救度世人的说明真相，是拨开乌云见青天的义举。朋友，如果可以选择，您是选择文革呢，还是选择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或康乾盛世呢？如果可以选择，您是选择西方的民主政治，还是毛泽东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如果可以选择，您愿意做跟着林肯的普通一兵，还是甘愿做毛泽东手下的红卫兵头头？您愿意奔赴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还是甘愿做江泽民的610组织的马列恶徒呢？我们应该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后代呢，还是认贼作父做马列子孙呢？在普世的正义的政治和共产党邪恶的魔鬼政治之间，您应该选择哪一个呢？虽然历史不能选择，但是做怎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如果您选择的是一个有健康的人格和完整的政治权利的人，而不是一个时刻都可能被政治搞掉的炮灰，那么就请您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迎接上苍给予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自由、幸福、光明和殊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继续收听。您什么时候也能说这样一句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网评论节目。可以说，相当多的中国人并不如外国人了解中国，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傻，而是因为中国人在中共的信息封锁之下，得到的信息都是中共加工过的，没有真实的信息作为思考的基础。再加上中共媒体的刻意引导，中国人要想保持清醒的头脑的确不易。我们举例说，20年前学生为主的反腐败、反官倒遭中共血腥镇压事件，中共操控所有媒体单方面宣传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相信中共血洗天安门的事实呢？可是海外的报道却把天安门广场的机枪扫射和坦克追杀学生的镜头如实地报道了出去。海外见证的是中共的血腥，国内看到的是中共洗净血污后谈笑自若的脸。再比如法轮功，中共挑起事端导致的法轮功修炼者万人大上访，当时在电视上报道之后，很多中国人感到惊奇，也为法轮功修炼者的和平理性所折服。外国媒体报道说，这是中共领导人妥善处理民间事件的开明之举。即使在中共对法轮功高调打击的初期，相当多的中国人仍然是同情法轮功的，普遍认为法轮功不过就是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而已，是中共把这件事扩大了。 可是当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出台后，许多人却被骗得站到了中共的立场上来了。那么外国人是怎么看待法轮功的呢？针对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他们有自己理性的分析。中共对海内外造谣说自焚镜头是美国媒体 CNN 记者所拍摄，可是 CNN 的发言人说，他们的记者在事发之初就被中共警察控制了。美国《华盛顿邮报》更在头版登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的惊世调查文章，特别是依据中共所播放的自焚录像，经过慢镜头和慎密分析后制作的纪录片《玫火》出来后，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世人通过《玫火》洞悉了中共构陷法轮功的阴谋，就连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都在联合国明确宣布，此自焚事件实际上是被策划导演的。可是在中国，人们很难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头脑中充斥的几乎都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信息，搞得人一听法轮功的真相就赶忙回避，甚至相当多的人还无知地充当了中共的帮凶。世人回避和指责法轮功的现实，极大地方便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当然，中共的欺骗是方方面面的，海外如实地报道法轮功的信息，他就造谣说这是反华势力所为。其实中共是把一切反对他恶毒政策的力量统称为反华势力的，这样一来还真有许多被中共洗脑的人不知不觉地就把海外帮助国内民众而去指责中共恶行的力量以反华势力去看待了。明确地说，这些所谓的反华势力反的是中共，帮助的是国内的民众，中共欺骗了民众，用反华势力一词来把中国和他绑在了一起。美国国会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全票通过了188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中国江氏集团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并敦促美国政府利用一切适当的和公开或私下场合对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释放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停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非人、侮辱人格的折磨。今年3月，美国国会议员以412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国会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10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残酷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样的消息传到国内，那些被中共严重洗脑的人会不会说，这美国是在利用法轮功干涉中国内政呢？他就是这样的思想，自己被中共利用了还不知道。我们看下面的例子。2010年9月12日，南泽西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联邦众议院罗伯特·安德鲁斯举办的野餐会。餐会中，安德鲁斯议员与其家人亲切接待与会来宾。安德鲁斯议员询问与会的法轮功学员，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是否好些。他还问，我能为法轮功学员再做些什么？这是一个美国议员的询问。作为中国人，为了国人，为了我们民族的正气，也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像外国人那样说一句，我能为法轮功学员再做些什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